欢迎参加生活股份2026年半年度报告交流会。在会议开始前，我们代为声明，未经本平台及主办方书面授权许可，任何机构或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转发、单版、复制、发布或引用本次会议全部或部分内容，不得对本次会议录音、录像，不得制作会议纪要对外发送。擅自制作会议纪要引起不当传播的，后果自负。为保证会议流畅进行，目前所有线上投资者均处于静音状态，在主讲嘉宾发言结束后将留有提问时间。下面介绍出席本次会议的领导：神佛股份董事会秘书李总，证券事务代表肖总。下面有请领导发言。
各位投资者大家上午好。公司这个半年报告呢，这个昨天下午也这个正式对外披露，就是和这个原来业绩预告呢也基本上没有什么大的差异。我把整个的这个几个大的业务板块的基本情况给大家也先做一下汇报，有什么问题后面大家进行交流。首先是这个电力这个板块，就是新疆的这块和云南吧，整体上都是比较正常。二季度跟一度相比，因为随着这个电力价格也略微增加了一些，所以整体上盈利水平还在进一步的提升。整个上半年新疆的这个利润总额就是含了碳素大概是37亿，云南呢稍微低了一点点，36.7这么个水平。这个呢就是在这个公司里面半年的报告，就是25页里面，这我们这从板块啊或者说核心的子公司吧，也有具体的这个数据的列示。这个对新疆这块就是煤电的和碳素的，包括新疆这块铝业和碳素的一个具体的拆分，写出来这么个情况。煤炭这一块呢，这个就是从这个5月22日以后，你随着这个山西这个事故发生，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之后这个煤价也在有所回升吧，整体上盈利也在环比的改善。一度整个的二季度比一度相比吧，整个的均价可能涨到那个90块钱。但是如果到三季度，可能这个价格就稍微更高一些，因为从5月22日，就5月底6月份才开始正这个提涨的幅度比较大一些。所以整个煤炭板块这个后面是新农有具体的劣势，但是本部三个矿这个因为产量嘛，包括这个价格，就是这个盈利水平没有这个两米六千的盈利水平那么好。另外呢，这个大冒险煤矿这个去年开始觉得应该关停状态，所以这个雨中这块新绿的。这个对业绩实际上是有个还是有亏损吧，对整体上煤炭板块的这个业绩还有一些负的影响。加工这一块呢都比较稳定，基本上一个月在2000万左右，对上半年也实现利润大概就是1.2，这个整个的市场的情况就是这个铝这一块呢，就后面整体上最近价格略微下调了一些，整体上我想其实在23000这个水平，其实这个当年的盈利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状态吧。煤价这块呢，这个刚才说了，就是从这个6月份以后开始这个价格上涨嘛。这个后面呢，因为这个随着安吉的形势，就是还在这个影响是严峻嘛。就整个山西对查抽产这块还是工作没有放松，所以煤价整体上也还是有一个好的预期吧。就是这个。就是没有那么悲观。对加工这一块呢，整体市场也比较稳定，特别是电池箔市场比较好。后面的这个整个的加工费也略微有所上调吧，所以整个经济形势下面应该说，还可以。业绩之间就是业绩预告和这个政策披露之间稍微有点差异呢，这里面主要还是各个子公司吧，多多少少的因为这种环保啊、更衣粮税啊这些东西，还是有一点点这个。税费的发生嘛，对属于业绩证券也负的影响。投资收益这一块呢，实际上业绩影响比较大，主要是这个去年那个龙舟那个新疆铝业，氧化铝市场行情比较好，今年这个氧化铝基本上都没啥利润，所以说投资收益这块基本上就很少，对整个业绩的这个影响稍微大一点。其他的基本上没啥大的介绍，肖姐那边有啥补充没？
这个我这边没有什么补充。
请大家有什么问题，请随时进行交流吧。
好的，接下来进入互动交流环节，欢迎各位投资者积极提问。 电话端参会者可输入数字5键申请提问，在允许发言后按数字6键解除静音。网络端参会者可点击下方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或点击问答按钮进行文字提问。电话端参会者可输入数字5键申请提问，在允许发言后按数字6键解除静音。网络端参会者可点击下方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或点击问答按钮进行文字提问，谢谢。下面接入长江证券易总的提问。
谢谢大家的提问。我是长江证券的易峰。我这边请教一下，毕竟就是我看我们那个上半年的用电量这个确实是超过半年计划的 51.2%。这个可以理解为就是按照在你家高时候我们很多生产的下半年会这个全年保持这个产能不变嘛。这个产能这边是否有一些这个变形，或者上半年的产量这一笔这边大概是什么情况。第二个问题就是关于这个欧债资金出口啊，因为现在确实整个在国务院颁布七月一号的关口之后据说是整个对外出口的这个珠海这个资金管的会更严格了。那从我们来看的话，也了解到整个产业这边不管是电信或者其他的这个珠海的这个资金或者利润大大，这些都是来的电信啊，这两个问题比较有价值。
那你说哪个50.2%？
就是那个上半年那个供电啊，是供电指标好像是50.2%。那边的电力产量大概是怎么样
是这样，那个这几个大的板块吧，我都分别介绍一下。就是今天有这一块呢，反正是现在是个满产状态。煤炭这一块呢，下半年的量可能稍微比上半年要少一点，就是因为一个是这个地理条件的变。另外一个就是因为这个生产工作面呢，条件呢也改变，包括这个安全的这个各种压力嘛，就整体上可能下半年的这个煤炭产量比上半年要低一点。对，电这一块呢，它是也是一个根据一个这个市场的或者电网一个供应的情况嘛，它我们主动会做一些调节，因为下半年还有安排的有检修，这个4号机组吧，可能还要大巡。就另外呢，就我们也会根据这个网上的一些具体的情况，比如在这个高峰时段。低谷时段，这个就不同的这个生产业，那也具体的安排吧。所以是这种情况，整体上计划还是在生产的推进。你刚才第二个你说是这个发电问题是吧？还是能耗问题？
是欧债资金出口和出海的问题。因为据说是现在欧债比较难了，或者从咱产业来看的话是什么情况？就是2026年7月1号国务院颁布的这个最低合资管理条例嘛。
对，从实际的情况来看，就我们也了解了一些相关的信息吧，整体上是在从里。所以特别是一些这个可能在一带一路上特别好的环境呢，可能会好一点。但如果说这个投资环境不是那么好的地方，可能会更加严格，整体上是趋紧的。所以说出海的一些相关的一些计划规划呀，我觉得可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是这么情况。
明白。那比如咱集团在安哥拉的这种布局，它是一个偏孤立还是一个偏那边现实点？
它的问题现在还不光光是 ODI 的问题，就是整个安哥拉的电力的供应情况还是比较紧张的。原来大家这个预计的什么什么什么那个台海啊，那个新的水电站建设，可能2027年投入运营，但实际上情况是它的好多的电量在前期都已经分配好了，就是它还有一些出口的电量。就是他跟周边的国家也签订一些这个电力的供应的协议，就实际上他这个电是不够的，所以后面这个推进难度还是比较大，首先电力供应问题，他会说当地的有一些还有燃气的，可能就有小机组可以怎么去考虑，但是整体上改革风险还是比较大，现在也没有明确的没有或者没有取得进展，他俩还是在论证整个情况。
那明白，好的，我有两个小问题啊，谢谢。
李总的提问，下面接入华创证券李总的提问。
Hello，李总好，大家好，我这边主要是想评论一下，就是我们那个对加工这块，因为我看那个生活新材上半年这个供应链因为提升了非常多啊，想问一下，就是这块电池箔还有双离箔的这个量的一个结构是怎么样的，然后以及上半年的整个加工费的一个情况，包括对于下半年这个加工费其实有一个压力。 然后另外就是想请教一下我们今年的那个年产5万吨的新能源电池果的那个项目，请问那个项目现在的规划以及预计的一个落地的一个就投产的一个时间是怎么样的？谢谢。
对，请教你把这个情况介绍一下吧，交通这边。教练。
对呀、啊，加工这一块呢，今年上半年的话，基本上有6万多吨，然后呢，包装箔呢是占了40%，电池箔呢占了60%，其中电池箔里面呢，这个晶切和模卷只能够各占一半。加工费这一块呢，那个包装箔这一块基本是7000多块钱吧，然后晶切的话，电池箔呢，就今年整个上半年平均的话，包装箔的话基本上是在8000块钱左右，然后晶切的话是在13000多点。然后那个模组的话是9000多亿，基本上的二季度环比一季度的话呢，主要是电池箔晶切这一块我们涨1000块钱嘛。然后目前来看呢，电宽呢这一块就是比较我们价格这一块比较能稳住，现在就看下面可以没有那么下的机会。好，那个铝箔这块这个
这
块基本工化。
嗯，
然后那个上秀那一块呢，是现在还是正在编制相关的这个具体的这个做的话呢，可能要到3季度吧，能开始做的。
江总，您的意思是，可能我没听太清楚，三季度的时候可能才会有具体的投产节奏的一个安排，是吗？
对对，现在在编制可以。
好的好的，谢谢，没有其他问题了，谢谢小总，谢谢李总。
谢谢李总的提问，下面进入国海证券王总的提问。
李总好，江总好，我是国海王学，我这主要是两个问题吧，一个是放到咱们报表里面上半年涉及到一块税收返还的，主要是所得税退税的层面，这块主要是在什么情况？后续还会持续有吗？大概这个量是什么情况？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想问一下咱们煤炭这块成本的情况吧。上半年整个成本其实是有一些下降的，今年的整个的煤炭这块的成本大概会落在什么样的水平呢？主要是这两个问题。谢谢肖总、李总。
再来介绍一下那个税收返还的事情，因为应该是以前年度这个预销的吧，这个因为这个地方上他有时候也会考虑一些这个年度的计划的实际完成的情况，就是他比较困难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提前多交一点，然后这个后面你正常核算的时候，那可能你多交了，那你年底再进行这个返还的这个情况吧。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问题具体还有可能再落实一下。对这个成本呢、上半年整体上我们每一年出来反正都会有那个情况存在，就到四季度这个成本会有点压力，因为这个我们这个人数里面可能2万出头，这里面只有1万5左右是煤炭板块的。所以说这里面呢，就是每年年底的时候，他做一些这个奖金的计提啊，等等这种因素吧，可能对这个下半年的成本压力会比较大。另外呢，这个刚才也说了，就是下半年的这个量，可能比上半年要少个20万吨，可能20万吨出头这么个水平。所以这个从摊销的角度上来说，下半年的这个成本也会比较高。是大概这么个情况。
好的，谢谢李总，明白。想问一下咱们那个电力两块的这个，就是云南和新疆两个地区今年上半年的成本水平大概是什么样的？因为确实是上半年有些原物料的价格上的这个变化，咱们这个成本变动大吗？
新疆我觉得整体还是比较稳定吧，基本上在大说在11800左右吧，这么个水平。云南实际上比预期的可能稍微还是要低一些，就是整个的这个电价，特别是一度。在这个枯水期的时候，这个电价比往年低的这个多大概比去年同期降了差不多4-5分钱，对，降的幅度有点大。所以整个上半年云南的这个成本大概在那13400-13500这么个样，就是新疆比云南能低个1600-1700吧。就相当于云南基本上相当于去年的一个全年的差不多一个均价吧，就上半年。
明白。好，感谢李总。
新疆这块，因为它电价比较稳定，就没啥变化。对，
明白。感谢李总。
感谢王总的提问，下面接入天风证券吴总的提问。
你好，大家好，我是天风证券的吴亚宁，感谢公司一直以来都是第一时间给市场做这样一个这个业绩交流。我这边也是有 那个两个小问题，一个就是接着刚才王总那个尊重一下，就是咱们二季度啊，包括云南跟新疆具体的电价水平，还有后面三季度的这个，因为云南要进入一个风雨期嘛，一个展望的情况啊。第二个小问题就是煤炭业务这块，就是豫州煤业二季度单季度的这个亏损情况，我记得之前一季度大概4000万左右嘛，不知道二季度具体是大概是什么水平啊？主要是这两个小问题。
嗯，行。新疆这边呢，基本上也没什么，没有什么多变化，它这个也都是尝试这个分供电嘛，虽然说有一些这个新能源的量，但这个量占比非常小，变化不大。云南刚才说了，一度基本上在4.4吧，就是二季度实际上最终执行的情况来看，差不多也是这个水平。所以说这个全年的我们预期的就是这个4.2，感觉应该基本上应该还是能实现。就是刚才就是原来跟大家也汇报过，就是说它枯水期的时候降的比较多，所以说后面到了这个停水期和这个丰水期以后，可能降的幅度就没有这么大。可能丰水期的话，今年大概在3.3吧。这么个水平，就是你其实云南可以按照这个下半年比上半年可能还是要再降个4分钱吧，整体上吧，全年估计4.2这么个水平，云南基本还是能实现的。对，是不是这个整个这个云南的一个情况？
啊，李总，那这个三季度丰水期，您觉得大概环比二季度大概还能再降个？
我觉得丰水期可能3.3这么个水平，应该差不多，应该还能实现。这三季度变化基本上变化不大。等丰水期再降，可能空间不大。
好的，
对对对，
就是煤炭的一块。
对对，宇宙煤业呢，它这个情况其实也比较简单了，就是现在这个从去年下半年以后已经处于这个关停状态。所以说现在所谓的发生的这些损失呢，实际上就是像一个停工的损失，就是一些这个人员的工资，像一些通风排水的。这个量基本上可能后面会越来越小，因为我们正在陆陆续续的对于相关人员的安置，这个工作正在推进，就是他原来的这些工人在分流，就像其他的这样像其他的矿场啊，都在做一些人员的分流的工作，所以后面这个人员组成解决以后，他基本上这个基本上就没有啥这个正常的损失，对。
啊，然后关于那个铝箔内那块，我刚刚听肖总说，现在还在可研的阶段，这块应该是要。到那个什么时候才能贡献这个明年或者后年？
那个没那么快，那个是三期的5万吨，包括云南的2期，这个都是在做前期工作，就做相关的研究院进行这个可研啊，相关的前期准备工作吧。可能要能真正的贡献利润，可能至少到2027或8年了吧。可能要最快最快的2027年，年底吧，可能2028年还有的事儿。
明白。然后现在存量这块电视波，因为从去年下半年我记得提了点价，但幅度比较小，但今年整体上就是一个价格比较稳定的情况。
从比年初相比，可能还是价格还是稍微涨了一些。
啊，明白明白。好，感谢李总，我就这几个小问题。
行。
感谢吴总的提问，下面接入深万研究郭总的提问。郭总，您可以按数字6键接触静音。各位领导请稍等，电话端接入会有点延迟。
哎，李总同学好，我是深万的郭主任，我这边补充两个小问题啊，一个是咱们刚才提到煤炭的上半年产量比上半年稍微少一点，就是咱们现在看全年的一个产量指引大概是多少？然后第二是咱们现在就是对于今年的分红还有什么样的规划？哎，李总。
产量这一块呢，刚才说了，我们下半年比上半年可能少个20万吨、20出头吧，全年应该在700以上，就是年初的计划695肯定还是可以实现的，能多个10万吨，就700出头吧，就这么个事情。分红这一块呢，原来大家都是沟通过，反正目前看呢也没有啥特别的安排吧，但是这个看我们后面这个还有一个这个股权激励的相关的这个工作的推进的情况，但是总体上呢，我原来给大家也都没有汇报过，就是这个30%应该是个基本的底线，这个应该是没有啥问题。那今年因为这个基数可能比较大，这个30%可能本身的这个也比较可观嘛，所以我们这个原来给大家都沟通过，就是这个几个底线嘛，这个信仰还是这么个基本的一个预期，就是也没有啥特别的安排目前。后面看这个年底这个集团那边有没有啥特别的这个诉求吧，目前还没啥变化。
明白明白，因为咱们之前就是已经跟着在咱们四十年 应该对从比例上来讲，对可能相比去年差不多，就是
对比例多了几个几倍嘛。
明白明白，好，谢谢李总，谢谢李总。
郭总的提问，各位投资者大家好，现在是互动交流环节。电话端投资者可输入数字5键申请提问，在临时发言后按数字6键解除静音。网络端参会者可点击下方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或点击问答按钮进行文字提问。下面接入东方财富朱总的提问。
好，我再想请教一下电子领这块，因为我们看到上半年啊，好像同比海上浪还是有一些下降，但是最近蛮差水平，现在请教一下，就是新疆和云南分别的一个产销量还是多少？因为我们算下来的话，云南这边就是如果按满产去算的话，吨净利大概是6850，然后新疆大概是6600，就云南好像比新疆还赚钱，所以就想请教一下这个产销的数据。
你说的是看单体的是吧？就是新疆和这个云南是从上半年半年报那个数据是吧？
对对对
对，我们因为尽量大家我们去对沟通的时候都是把参数直接含进去，我们都拆一个拆分。新疆它这么个情况，如果说纯粹按照这个公司去看的，新疆的售价实际上比云南是低的，因为它涉及到运费的问题。另外呢，就说这个碳素这块，新疆的盈利水平比云南要高得多，可能一吨成本就差个400-500块钱，也400块钱左右吧。所以实际上，你看新疆碳素的贡献的利润要多一些，就是新疆煤电和新疆碳素加在一起，它实际上是比云南的盈利要好。但是单看新疆煤电，可能它比云南要差一些，是这么个情况。对，我们大家会，我们经常沟通的时候，实际上是把碳素都全都遮进去了。对，你是看单体的话，因为你看新疆碳素的它吨盈利。这个基本上还有个这个700块钱吧，可能从700可能有800块钱差不多，是这么个盈利。等你说到这个今年底上就一定有400了。
明白明白，这个产量的话就基本上
产量都是满产的状态，都是满产的状态。因为新疆刚才说的，因为运费它可能要比云南的这个价格可能要低个400-500块钱，就售价。所以说现在它的盈利单位盈利好像是低的，实际上它比云南可能还是要好一点。
明白，好的，谢谢李总。
朱总的提问，下面接入浙商证券何总的提问。
哎呀，肖总，上午好。我这边的话也是两个小问题吧。第一个话就是也是恭喜公司这个现金流呢也正式突破这个百亿大关。然后就想问一下，就咱们今年不是这个融资也开始出现了明显下降嘛？后续的一个这个债务偿还的进度呀、规划呀，这个公司现在是目前怎么做的？然后因为也做了股权激励嘛，所以后面的话像这种回购呀，有没有一个就是后续持续在做的一个方案？第二个方面的话就是我看今年其实6月份的时候有做一些储能，然后在光伏方面好像最近也做一些配套，分电的话应该是今年上半年就并网的，就是这些风光储的电力配套方面的话，后续会有什么项目规划？就是不是目前的这个资本开支可能在这方面是主要的一个这个就是在我们自己股就是上市公司体内啊算主要的方向了。主要就这两方就这两个小问题。
你说的比较快，我记得清。第一个啥问题？
第一个是就是债务的这个偿还的进度呀、规划呀、回购呀这些。
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们整体上呢，实际上还是需要降。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130。
第一，这个负债的这个水平吧，但是呢，就是内部管理层面吧，就是它还是有一些这个。用资金来赚取一些其他的问题，所以实际上这个债务的规模你看实际上没有下降，但是财务费用这个还是跟去年相比还是下降比较明显，这里面它也做了一些套利的工作嘛。当然后面可能一个是空间也比较小，另外呢就是我们可能也是在整体上嘛，就是还要进一步这个压降这个负债的一个规模，因为本来现金流也比较好。他现在是说有这个机会吧，我们就做一下，没有机会的话那整体还是要降回来。就是这个股权激励的这个事情呢，就是说前期我们这个也发了公告，跟这个政府层面也做了一个初步的这个沟通，因为沟通情况呢还比较顺利，但是后面呢这个开完会以后吧，就是说整个的感觉市场也没有特别是国资层面，就是证监会就咱们证监系统这边肯定是比较支持比较鼓励的。但是这个国资层面实际上这段事情是卡得更严了， 所以我们通过这个了解周边的这个省份啊，包括这个其他地区的情况嘛，整体上感觉这个工作可能还没有预期的那么顺利，就是目前还在等待审批的一个过程中嘛。所以这个回购的工作呢，现在这一次是因为股价啊，因为这个规模等等一些原因嘛，回购的公司的经常够用，所以后面呢，我们还要看他这个审批的情况。我进展不那么顺利的话，可能这个合作的工作后面也不一定好推进，这么个情况。充电这一块呢，这个推进的比较顺利，原来跟大家都汇报过。它这一块呢，其实并不仅仅是为了这个解决这个电量的问题，实际上是解决新能源替代的问题。这个进展也比较顺利。上海这个储能项目呢，那时候也是天时地利人和吧，就是当时我们在上海投资建设这个建设里国的时候，就是申请的这个土地块还比较大，当时规划的还有二期，但是后来因为上海的整个的这个城市的那个战略定位的问题吧，就二期就不可能再给你批了，所以那个土地当时还是有一块闲置。后来我们也抓住了这次储能整个上海的一个对于配储的一个情况，因为这个上海电源是比较紧张嘛，它本身没有多少这个电源资源，所以没有电源，所以储能这块对上海来说可能意义比较重大，所以我们也抓住这次机会，申请到了这个一定的这个额度吧，对，就是这一块。这个相关的，因为能耗指标的等等一些相关的要求，就后面在这块呢，我们确实也在尽可能的嘛，就是做一些相关的这个工作。但有些项目呢，就是也不是说你这个我们一块就能到，这个也是跟刚才说也是天时地利人和，能出来争取到这个资源，这样这个也不说你想会就能做得了，反正这块工作我们一直在积极的筹备和准备，对，好吧。何总，
何总，我这边没有了。
行，
感谢何总的提问，下面接入国盛证券初总的提问。
何总，在网上。我是国盛证券的资深分析师，还持有两个房地产持报的。第一个就是根据上半年的这个锂价波动呢，看到它上涨，可能不知道我们公司对于锂价这边的这个判断单是什么样的情况，这个是第一个问题。然后第二个问题的话，就是针对于最近有看到有相关的这个碳排放的一些处理办法，可能这种政策就是在去年，所以说下达的这个碳排放的一些监管相关政策，就是在去年可能只专做不考核，但是从今年开始。可能就是陆续的转化成这种考核的模式，就知道碳排放监管这一块目前公司了解到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水平。谢谢。
整体上锂价这一块呢，就是说我觉得应该不会，至少不会悲观了。这个中国今年这个一直在这个前期有这个累负的这个过程，但实际上看这个现在实际上是在这个淡季，实际上在去库，说淡季不淡，所以整体的需求还是很好的。供给这一块呢，各种扰动因素比较多，我觉得大家也没必要那么担心。就是说这个整体的供应链，这个也没那么容易。前期的有些投入呢，就是呢有投产的，我觉得还是来源于现存的这个电嘛，就是它这个电力的就是电力的一个结构的调整，就整体上的电力供应也没有那么大的改善，所以说这个需求还可以，供应也没那么大的增加，我觉得大家整体上没有悲观的预期存在。碳排放这块呢，确实是比原来要严一些，首先也是一个逐步要落地执行的一个过程。目前就是从我们新疆公司运营的情况来看，就是我们也买了一些这个绿证，来应对到它这个将来这个碳排放的一个标准的完成吧。对，那现在绿证整体上它不贵，我记不清多少钱一张，这个具体有他们有这个什么价格，我们也前些买了一些。应对这个碳排放的这个指标的问题。另外呢，刚才也给大家介绍到，就是这个新疆的风电的项目，已经在6月底已经开始这个定点发电，这个它整个新疆的指标还算在我们这边，所以后面应该说压力不大吧。整个行业里面确实是有这么个情况在推动，对，是这么个情况。
谢谢楚总的提问，下面接入光大证券方总的提问。方总，您这边可以按数字6键解除静音。
哎，李总，下午好啊，感谢时间啊。那我这边也有两个小问题想请教一下。第一个的话呢是， 关于咱们这个铝箔这个出口的一个占比啊，然后国内比如说国内的和出口的它的一个大概的一个这边的一个都是一个对比吧。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的话，想请教一下，就是最近有一些关于这个国内的产能小伙伴有可能被松动的这个情况，不知道像这一块的话，想跟公司领导请教一下啊，主要是这两个问题啊，谢谢。
铝箔出口这块量不大，一年可能就有个1-2万吨，就是上海主要是上海这个厂，以出口为主吧。占比它整个刚才说的整个就一年全年可能应该不会到2万吨吧，那1万多吨，这么水平。出口的这块整体量呢，情况还是比国内要好一些，就从包装的这个加工费情况来看。今年比国内的能贵1000块钱，我们也在积极争取一些所谓的一个这个订单嘛，这个属于比较稳定的这种合作的订单，但是量占比是比较小。产能差异事情，我觉得到现在这个阶段再谈，就我觉得已经没什么意义了。这几年一直在说这个天花板的事情，对，说现在这个东西能耗的指标的这个要求，而且这个随着这个。完成以后吧，就是这个新这个也不是完成以后，就是随着一些这个再生铝的这个一些陆陆续续的规划的产能的释放，觉得国内应该是不会再有啥考虑的这种情况。
好的，谢谢李总，我这边没有问题。
方总的提问，各位投资者大家好，现在是互动交流环节，欢迎各位投资者继续提问。电话端参会者可输入数字5键进行提问，在允许发言后按数字6键解除静音。网络端参会者可点击下方举手按钮进行语音提问，或点击问答按钮进行文字提问。现在是互动交流环节，电话端参会者可输入数字5键申请提问，在允许发言后按数字6键解除静音。网络端参会者可点击下方举手按钮进行语音提问，或点击问答按钮进行文字提问，谢谢。非常感谢今天各位投资者的提问，也非常感谢领导的解答。我们本次交流的时间接近尾声，交流的也比较充分，请问领导这边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吗？
行，现在看基本也没有啥新的问题了。上面就先到这儿吧，等后面有啥问题大家随时再进行一些交流。
好的，非常感谢领导今天的分享，感谢大家参与本次会议，我们本次会议到此结束，祝大家生活愉快，工作顺利，再见。